家收听《平凡身体》播客第二季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第二季《身心养护指南》的第三期。非常开心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遇。我是 Jess，
我是青芝。
我和青芝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去聊一个，我觉得不管是男女老少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姿态，我们的体态。那作为一个瑜伽老师，我其实会发现呢，我的课堂上有很多人，他们带着一种想要去让自己的体态变得更加健美哈、这样的心态来上瑜伽课。而且呢，我也发现就是现代人好像体态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长短腿啊，然后脊柱侧弯，女性呢会更在意，比如说内八字、螺旋腿，什么假胯宽，
腰椎间盘突出，
哎，对，就是甚至是驼背啊，就是这样一些，真的是不管从视觉上还是从身体感受上，都非常影响大家的体态的问题。
还有虎背熊腰，
对，虎背熊腰。虎背熊腰也算吧，对。但我其实呢有一个感受，就这些身体体态，它其实是经过很长时间我们的身体被训练出来的一种模式。那当然这个训练是打引号的，就我觉得它是在潜意识当中，好像我们的身体无形的被塑造成了这个样子。你想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咱们作为小 baby 的时候，你看不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有长短腿，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们的体态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好像没有很多的被摧残的痕迹。但是随着身体的这个经验和我们的成长，就我会发现这样的一些体态还挺困扰大家的。
对，你的身体是你行走的简历，他无言地述说了这辈子你所经历过的各种喜怒哀乐。
是这样，是这样。大家想要去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一个表象，就是哎呀，我不想驼背，我不想内八字，我想变得很挺拔，很美啊。但是我会发现呢，很多人并不了解怎么样去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体态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和青芝呢想要从躯体心理学，然后舞动疗愈，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体验，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啊我们说这个体态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心态，还有就是这种自信的状态是不是真的能从身体装出来，就是啊抬头挺胸我们就会变得更自信。
好期待今天的话题，这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有兴趣的领域。
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下，很多年前我在 TED Talk 上面有听到一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心理学家他的演讲。但当时呢，我其实听完他的这个演讲感触不那么深，因为那时候可能自己的这个身体感知，包括我对身心的这个联系没有那么深的理解。那为了咱们这期节目，我又去重看了一下这一集内容。这位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 Amy Cuddy 啊， Amy Cuddy 的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会塑造我们的心态。那他呢其实也做了一些这个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调研和实验。
对，我觉得他的实验在当年看的时候觉得还是非常的耳目一新的。
我其实觉得在他整个的这个研究当中，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他说当他去研究人的这个 nonverbal behavior 或者是这个 nonverbal language、身体的这个语言，非话语的这个身体语言，他会发现有一些 archetype、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型在。比如说他发现呢，我们作为灵长动物，跟我们非常在血缘上非常亲近的这个大猩猩啊，在丛林里面生活，然后一个大猩猩如果它是这一个群组的 alpha mate 领头的这个大猩猩，他们就会经常做一些啊，把双手举起来，然后去扩展自己身体这样的 power pose。
对对，包括就是你看眼镜蛇，它如果要去攻击一个小动物的时候，它马上就会把他的那个蛇王一样的那个叫什么呀，反正他的两个腮帮子一样的东西给打开。
是，所以 当时我就印象很深刻，那个 Amy 就说啊，他发现哦，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其实我们在表达自己的那个力量的时候，表达一种很有自信然后很 powerful 的那个感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姿态都是打开的，就是向外去扩展的。相反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大猩猩，然后他想要去追这个母猩猩，然后他失败了，他就会啊，这个身体就会收缩起来，低头垂头丧气。身体的语言其实它也是贯穿在我们的这个进化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无意识的表达哦。
对，确实很无意识。因为比如说我们去看那些跑过终点线的那些田径运动员，我们会觉得哎，就是人类好像跑过终点线的时候，大家都会一下子把手张开，然后那种我赢了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他们还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们去看一组盲人运动员，就是假设盲人他是不会学习别人的身体语言的，那他们跑过终点线的时候，Amy Cuddy 也发现他们用了一模一样的姿势。所以这个就回应了你刚刚说的这个无意识这一点，好像我们并不是因为别人这样做也这样做，而是好像自然天生的就会用这样的身体的状态来表达那一刻的兴奋和雀跃。
嗯，所以在这个 Amy Cuddy 的调研当中，他的这个好奇心跟我们俩的好奇心是一样的，就是他说OK， 那既然我们的身体语言是无意识的，那我们要不要就试验一下，让比如说两群人，一群人呢他们就是做这种 high power pose， 就是我们所谓的力量姿势啊，比如说双手举起来，然后把身体都打开，就是整个身体的前侧完全打开，然后表现出来自己那种胜券在握的状态。另外 一群人呢是这个 low power pose， 低能量，对，低力量的这种状态。
嗯，
他说这两群人他们是没有给参加实验的人去看任何的照片，他只是说你去做一个让自己感觉很有力量的和自己很没有力量的状态。
嗯，
然后他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底我们通过改变外在的身体姿态会不会真的影响我们身体的内部的结构和变化。那第一个层面呢，他其实研究的是荷尔蒙，就是激素水平。如果你记得这个视频里面的内容，他当时就说 OK， 这两组人我们就简称为 high power 组和 低power 组。高力量组的这些人在2分钟的力量姿势做完之后呢，就去测验他们的唾液，然后他发现哎，前后的这个唾液的样本去对比，力量表现很足的那一个小组相比较起来，他们的睾丸酮啊，也就是说能够表现出来我们身体自信能力的这个激素会很高，
是雄性激素对吧，就是代表我们非常 powerful 的，
对，就是非常 alpha 的那个状态的，对。然后压力特别低的就是压力的这个激素，我们的皮质醇，那在这一组就是 high power 组呢就会更低。这个实验的第二步就是他们还测验了，就是说做这个力量姿势的这个样本的人群和他的对照组相比，谁会更愿意去 gamble， 我们所谓的博弈或者是赌博吧。哎，就发现哦，原来 high power 组的这些人他们也有更强的意愿会真的去 gamble， 因为他真是有那种胜券在握的感受。
而且 gamble 就是要 take risks 嘛，就是你得愿意去冒险 对吧，你这个背后就是哎，我不怕失败，然后更有勇气或者更自信，就这些一系列的心态都会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姿势而产生，这个还蛮让人意外的。
嗯，当然他的视频我觉得内容信息量也特别大哈，咱们没有办法在今天都跟他去讲完，但是我当时第一个感受就是哦，原来不仅仅是就是我们可以从 mind 影响我们的 body， 就是用我们的心态心智影响我们的身体，反过来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身体去影响我们的心智和头脑。那我觉得这一点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家说抬头挺胸就会让你变得好像更自信，然后心态也更好，然后甚至呢你当你在假笑，就是别人说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就是假笑，笑着笑着你就会觉得你自己真的很开心，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对，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你看，不同职业对人的塑造，比如说我经常坐飞机的时候就会观察那些空姐嘛，因为他们不是都会经过特别礼仪小姐一样的训练，什么要露出八颗牙齿的微笑呀之类的，然后因为这个他们工作的性质就会必须要长时间的保持微笑，然后我就会发现，哎，这些人其实他因为工作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好像他们的性格也真的会变得更愿意去服务别人，包括他们在飞机上要低下头啊，然后要去给别人就说很多服务性的语言，然后慢慢慢慢的他的性格就发生变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会去看那些站岗的解放军，原来就是我家附近有一个什么空军疗养所，大门吧那个地方总是有两个24小时站岗的哨兵，哇，他们真的是就是风吹日晒，当然他有一个岗亭，但就永远都是直直的站在那里。我就真的觉得第一是哇塞，就是能够做到站那么久真的好牛啊，他们会想什么呢站在那儿的时候。然后我也会猜测说，可能因为他长时间的要保持这个站立的姿势，所以他在生活里面也许也是一个像他的身体一样笔直的人吧。
哎，那这个还真是让我想到了哪吒二，青之有看吗？
我最近刚刚才看，就是在他票房达到100亿之后我才又去贡献了我的票房。
那我在海外都贡献了。我在海外的贡献，我没有看哪吒一，但真的是因为就是大家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和期待都很高，所以我就去看了。突然让我想到前几天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人说啊，这个哪吒二里面对这个哪吒的塑造，就是他的那个体态就特别像一个小痞子，然后就说啊，什么黑眼圈啊，然后什么手插的裤裆里啊，然后就是走路吊儿郎当的，然后大家就会说这和我印象当中的那个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的哪吒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他的身体的那个 presence， 就是他身体的那个风采和体态是什么样子，跟他的性格都会联系到一起。
对，我觉得你这个例子特别好，而且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只是我们有时候察觉不到的就是我们身边啊，就是你自己的身体体态其实也已经在向别人输送对你的印象了，就是已经在散发特别多的信号。包括你像我们走进一个公司或者走进一个教室里面有很多人的时候，很快的你的身体就已经在吸收和阅读这些人散发给你的各种信息，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他的身体的姿态还有他那一刻的一个表情或者动作，然后让你感受到这个人是友好吗，还是这个人是一个要让我稍微等一下，一下子不太愿意去靠近。我们已经在无意识的阅读很多这样的信息。
这就让我想起来，其实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比较高嘛，然后我就一直是我们班里面那个所谓最高的女生，然后那个时候也挺胖的嘛，就小朋友那种婴儿肥，然后又高又胖，我就觉得这是我很多年特别特别自卑的一个身体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妈妈就说，你小的时候真的是家里面买了多少个贝贝夹，
真的
调整体态的那个真的。然后我妈就说，我原来在你小的时候出门跟你上街，她说我动不动就会在你的背上拍一下，就是提醒你啊，不要驼背。但是很有意思，青之，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如何把我驼背的这个毛病改过来的？
不是靠贝贝夹。
不是靠贝贝夹，真的是靠意识。但那个时候我是无意识的一种改变。我记得这个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我初三那一年，当时我在上一个寄宿学校，寄宿学校我们同一个寝室转学来了一个非常美非常美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她以前是在那种艺校和舞蹈学校上学的，她当时转到我们班之后真就是我们班的班花嘛。然后我就觉得天，我每天看她走路我都觉得超级的赏心悦目，因为她真的是很美嘛，我就很喜欢跟她在一起，我就跟她聊天。然后有一天她就突然对我说，哎，她说亚琪啊，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胖你就没有自信，你就做自己就好了，抬头挺胸。他当时就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的天，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就已经那么会说话了吗？他
原话真的不是这样说，但他当时给我的那个 message 就是，你做自己就好了。然后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真的是有一个意识，就是 啊、哦，我身体的前侧打开了，连我妈都感受到了。我妈说：“你最近这个怎么不驼背了？你最近怎么这身体腰杆就挺得这么直？”然后从那以后，驼背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就好像离开我了。嗯、对，我觉得如果当时这个女孩她是另外一种态度对我，比如说她会说：“哎，你就是又高又胖，你就是这个身体的姿态很差。”也许对我的这个改变又会是另外一种。
对对，小的时候真的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照做了、嗯、或者就再也改不了了，我们好像真的在那个时候是有一种特别强的吸收力的。嗯，为你开心、嗯、就是小时候遇见了一个那么善良的又美丽的姑娘。
是做咱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是想到了她，我觉得哦，原来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都是带着一个礼物来的。
嗯，
那青芝呢，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啊，就是再深入一些这个话题，到底为什么我们的体态会反作用影响我们的心态和心理的状态。然后在这儿呢、嗯、我其实想要从就是心理学的视角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个这个心理学家，他也是精神分析领域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心理学者，他叫威廉赖希。当时呢我看了他的一个研究，这个他的研究当中呢就是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身体盔甲，就是 body armor。 当时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就深入的了解了一下他的过往。其实赖希他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包括他为我们现代心理学当中的身心疗法，比如说躯体心理学呀、舞动疗愈啊，包括大家可能听过的这个亚历山大他发明的亚历山大技术，就是他对这些人其实都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影响。
嗯，
还有另外一位他的得意门生吧，就是在创伤的领域啊非常的有名，叫 Peter Levine。
啊，这个我知道。嗯，大名鼎鼎的 Peter Levine。
对，通过 Peter Levine 的书当中然后知道了这个人，然后我反向做了一些搜索。所以简单来说啊，就是他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展出一套潜意识当中的这个心理防御机制。举个例子，你小的时候可能每一次你做错事的时候你妈妈都会骂你批评你，那你的防御机制比如说是把自己躲起来，或者说你就不说话了，闷头低着、嗯、然后就去吃饭或者是去做其他的事情。
嗯，
那这是一种就是我们可能是叫 withdraw， 就是逃离脱离把自己关闭起来的这种方式去保护自己、
嗯、
也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会用一种很愤怒的方式去防御，就是他可能会跟妈妈吵起来，他会大哭大叫，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心理防御的机制不同。但是那赖希就发现说我们这一套发展出来的机制会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断的去被巩固和加强。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咱们在现在亲密关系中你会去所谓的重演一些你跟你自己父母身上的这个关系的一种模式。他发现的这个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就是他发现这个心理防御机制不仅是思想和行为上的，它也会进一步固化到我们的身体姿态里面去，存在在我们身体的记忆当中。当你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不仅是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会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甚至是你的身体姿态也会呈现出一套固定的那个程序。所以他把这一套机制呢就称为自己的这个 body armor，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盔甲和身体的防御。举个例子来说，可能我观察到我爸爸他是一个就是常年会把自己的情绪压抑起来，一发起火来就特别的恐怖就是十年不发火、嗯、一发火就整全家人都是提心吊胆的。那我会发现我爸爸其实有特别多的这个紧张是在他的这个胸腔的部分啊，他的这个肩膀的部分、
嗯、
我觉得相反，就是说那我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妈妈身体就很松散，就是跟他的性格也很像他是一个特别随意的人，他就是走到哪里都可以吃得香睡得着、
哦、
然后我觉得包括我去看我妈妈走路的状态，就是他 两个脚走路的时候就很拖沓，你会听见这个鞋和地板摩擦发现的这种声音，就是所谓可能更垮一点，更松垮一点。然后我爸爸就是那种很紧张，然后整个人是有点叫所谓的这个 puffed， 很多他没有表达的东西给冲起来了，像一个胀胀的气球一样。
我觉得你分享的这个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我想到了我初中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身体的某一个状态可能和那个时期的一些经历是非常有关系的。我其实这些年对此是有所觉察的。那当一个人就意识到说 OK， 我因为某一些事件然后去防御了，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固化的身体姿态，那接下来就是他有提到我们怎么去改变，或者把这里面的这种固化的东西给转化释放掉吗？
这就是很有意思，就为什么赖希的工作为 Peter Levine 的这个 somatic experiencing 躯体体验啊，或者说是他对创伤的一些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他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是说，其实创伤它不仅是发生在情绪的层面，它更多的是一套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模式被固化了。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闪回，就是到那个创伤发生的当天那个情景当中，就是他会不断的回到那个情绪记忆和身体记忆里面去。而 Peter Levine 我觉得他非常有贡献的地方，就是他把一个体系化的理论呢做了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真的是通过身体练习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身体来释放掉这个被堵塞的部分，或者是被固化的部分。 body movement 其实对于我们去松解掉这个被固化的部分特别的有帮助。那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两三年的时间里面才接触到 somatic movement。 那我会去发现，哦，原来我们之所以要那么缓慢的且精微的去做一些动作，它就是在重新训练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你是可以放松下来的，其实这个肩膀可以再松弛10%，其实你的呼吸可以再深沉一点，从你的肚脐眼下沉到你的下腹部或者到你的盆底肌，就是这样的一些身体觉察。我觉得它是需要大量的有意识的练习，就是你要像一个呵护一个你非常珍爱的东西一样去对待身体，然后让我们的身体重新形成一套神经的回路。
就理解了，因为它确实非常的呼应，比如说我们在这个somatic 身心和舞动的练习里面会经常有刻意的去发展你不拥有的模式，就是比如说你假设是一个，就是假设你是一个直线型的人，我们就拿这个像是军人一样的这种走路的时候甩起手来，然后你的动作很多都是这种直线型，没有发展出那个灵活的然后身体很流动的那个状态。因此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会刻意的让你一个人去练习怎么去弯曲你非常不习惯弯曲的腰呀，然后脊椎呀，然后胯部啊，然后胳膊肘啊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去打开。那又比如说一个人的动作，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还会观察到在一些跨文化的这种场合里面，其实中国人的身体它是很容易去做一些很轻盈的动作的，比如你去看我们春晚上面的那些舞蹈，就是每年都有那么一两个那种最顶级的舞蹈的节目，让你感觉到哇，他们像精灵一样，今年是山水画，明年是一个什么锦鲤，然后他们的这个手都是非常的轻盈的，就我们指尖我们的那些动作是非常的细腻的。但是你去看非洲，那非洲的舞一下子就是让你会感觉它是很重的，它会稳稳地接触在大地上面，然后踩在大地上。因此我每次和那个国外的小伙伴一起去跳舞的时候，我们都会刻意的就是分享出你的文化里面所擅长的那个元素，然后去启发和扩展彼此没有的那种身体的状态。那我就意识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种 像非洲那样的和大地接触的还有那种古典的东西是很少的。那每次就和他们去跳非洲舞，然后去把屁股扭起来甩起来，然后去用一些很就是 grounded 的节奏踩在地面上，哎，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就是很好的扩展。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我们日常的训练里面就会刻意的去发展你还没有的模式。
我觉得这个跨文化的视角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个朋友说他去学习 salsa 的时候，就是这个 salsa 舞，他们当时还跳那个 chabata， 就是两个人的胯男女之间那个胯要紧紧的贴在一起。你去观察，哦，原来一个文化它在无形当中对一个人的肢体的运动、身体的使用的这个模式啊，也是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影响，进一步去影响了他们的性格。
绝对的，就是跳，比如说我自己还跳 tango 嘛，哎，就这样说的话，不知道跳 tango 的人听了感受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在国内跳 tango 就不是很有劲儿，因为就是我和一个中国的男性拥抱在一起跳 tango， 我们好像都有某种拘谨，然后有某种含蓄，就会还是带了很多我们的文化的背景在那个里面，所以跳的时候就有点小心翼翼的。但是有时候参加一些舞会，或者我之前在国外跳的时候，就能遇到一些不同文化的人，就会发现，比如对方是一个南美的人，他的拥抱一上来，我觉得就把我给带到他的那个文化里，我就融化在那个拥抱里面了，我所有的拘谨和含蓄在那一刻好像都被他的气场给消弭掉，然后我就一下子能够在那个拥抱里面很忘我的去跳一曲或者跳几曲 tango， 回顾的时候内心就会觉得哇塞，就是找到一个好的舞伴可以帮自己弥补十年都练不了的内功。
对对，我们人对于身体的这个感知其实很敏感的，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你舞伴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能量和那种气场，然后他的这个能量和气场也会潜意识的去影响你的舞步。
是的，我自己觉得有意识的去打开自己的一种方式还真的是去尝试不同的运动和不同的身体训练。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擅长跑步的人，那跑步可能对于你的这个心血管的功能非常的好，但是呢跑步的姿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和重复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去扩展自己的话，那就要去尝试一些比如说球类的运动，但球类的运动它有非常好的竞技性，它能够让你去练习对抗，然后去有那种就是和对手在一起玩耍的那种精神，但一段时间之后你又会发现，哎，球类的运动呢它也只是在用到某一种姿势，它的姿势还是不够多元，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去尝试比如说巴西战舞，比如说摔跤，比如说武术这样的运动，它能够更打开你的动作的多元化和可能性，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每年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运动，然后包括不同的舞蹈。因为对我来说目标并不是要把自己训练成某个领域的专家，而是我通过这些不同的练习能够不断地扩展我的身体的这个可能性，其实内心也会得到相应的扩展。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去帮助我们开发身体的智慧啊，开发身体不同的能力和潜力的这样一个思路。赖希他这个理论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成长的经历会去影响我们的身体体态，最后就是在我们成年之后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性格。所以你会发现比如说很外向的人，他身体的前侧是比较打开的，但他可能身体的后侧就会不自觉的收紧，前面的展开太多了，所以他后侧就会去收紧。他把这种类型呢叫做这个僵硬型，可能跟你刚才说那个直立行走或者是比较对吧，就是 straightforward 这种类型就比较相似。僵硬型的人呢，他通常就是说会保持一个非常 upright， 就是直直挺挺的这种状态，但是他会存在着过度的这个紧张，比较强烈的自我控制以及压抑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爸就可以非常好的对号入座，因为我爸是军人嘛，他很多年在训练自己的身体都是踢正步然后往前走，就是他整个人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哦，
我觉得我爸爸就属于这个僵硬型。
所以也会就是造成对他性格有所影响，对吧？他因为长期都是踢正步的状态，有时候在可能为人处事里面，他也会有一点带着这种军人的严谨，甚至是有一点
对，
条条框框啊。我假设，
是的，就是我妈说，就是非常的轴嘛，就是只有前进或后退，没有说哎，我转个圈儿。
哎呀，对不起了，叔叔，我觉得我们俩在这儿。提到叔叔的时候居然是用叔叔做了一个反面的教材
对，提到我爸的反面教材是为了让咱们的听众有更好的自我觉察和反思。
叔叔的大爱
对，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啊，就是赖希他说除了这个僵硬型以外呢，还有两种类型，就是抑郁型和恐惧型。大家听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对你自己身体的一个观察和觉察。那抑郁型就是这个 depressive character， 他们会出现的一种身体形态是什么呢？胸腔的塌陷，肩膀下垂，目光无神，身体姿态同时还伴随着可能情绪上面的一种低落，对自我的这种攻击和贬低。那除了抑郁型以外，最后一个就是恐惧型。恐惧型的人就是他会呈现出来身体比较松散，缺乏整体感，就是他好像整个人没有一个核心，通常也会伴随着比较高的焦虑和分离感。我其实觉得我妈妈，我今天一直拿我父母做例子啊，因为我觉得我对他们最了解，就我觉得我妈妈其实是有一些恐惧型这个状态的。然后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面，其实我对我妈妈的成长的过程更了解。那我会发现我妈妈就说她小的时候在学校其实是被霸凌过的，村子和同一个学校其他比她更强的女孩们就是有过长时间的霸凌。那这个事情是我到这两年才知道的，所以我也会在想，哦，就是我妈妈呈现出来的这种过度的恐惧，或者她为了去防御自己的这个恐惧啊，他所呈现出来身体的这个状态，就是有一些解离在里面。
对，解离这个词蛮专业的，我觉得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曾经在某一个事件下面激发了特别强烈的情绪感受，那个情绪感受对于那个年纪的自己可能是 overwhelmed 的，就是你承受不了，那这个时候身体就会启动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就是它会解离，它会把你那一刻的感受隔绝掉，或者你就会身心分离，因为你暂时解离的话你就可以感觉不到等等。那在那一刻自我保护的时候，它是起到作用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解离了之后就连不上了，那一个人就会长期的都在那个点上处在一个身心分离的状态，你就没有办法去整合自己。那生活里面因为会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可能我们就算是吃到一口不好吃的东西，你把它吐出来了，那个感受都会引发某一种解离，更何况是一些强烈的事件。因此这个身心分离就在生活里面一次一次大大小小的摧残里面，我们就越来越不能够合一。
其实我觉得刚才讲这么多例子也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就是生活每天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或者是有伴随着创伤啊一些很强烈的这种情感体验。就是说分离和创伤我其实觉得才是一个常态，但是如何能够把我们对身体的这个意识找回来，并且能够做到身心合一啊，就是理解我们的身体在经历什么，然后它如何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影响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没错。你说这个呢，我就想到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日常的那个性格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度的照顾别人，然后非常的 sweet and nice。 但是呢我知道这个好像是他的一个善意的面具，就是他在人际互动的过程里面发展出的一个非常友好的一面，但这不是他的全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徒步， 然后我有一个非常眼光犀利然后舌头毒辣的朋友，他在带领那个徒步，然后他第一次见到我这个好朋友，看着他走路嘛，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这是个虎虎生风的性格呀，这走起路来像是斧头帮的一样。然后我们就哈哈就笑了，但是那一刻我那个朋友他觉得自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其实内心里面就是一个那样的人，只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去把那一面完全的释放出来，但其实这个东西在他的日常的一言一行里面，可能在他的身体里面是藏不住的，只是有一个人那一刻仅仅是看见他走路的时候就说出来了，就让他内心里面觉得很开心，就是我其实也是可以就是勇敢的去做自己的。
嗯，我们的体态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心态。然后已经形成的体态的模式，不管是好的模式还是不好的模式，我们可以反向作用，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身体的状态，去影响我们改变我们性格当中的一些模式。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真正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哈。这两年大家都很关注的美国著名的女歌星啊 Taylor Swift，那我之所以说哎，这两年大家会特别关注，不是说他没有在以前没有名气，其实他一直都很有名气，但我的观察是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其实 Taylor 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改变，不管是在他的事业还是爱情，对吧，真的是事业爱情双丰收。那同样我还观察到就是 Taylor Swift 在他刚出道的时候，他的身体的那个体态跟他现在就是去年在 Eras Tour 他的演唱会上面呈现出来的那种，哇，非常 powerful， 然后大腿很健硕吧，完全不 care 自己的这个以前非常在意那种要苗条然后很瘦的那个状态，
哇，改变超级大，他
整个人脱胎换骨了，我觉得他。
对，我觉得好牛啊，就是我特别想知道他是怎么从原来的一个白又瘦的状态成长成了现在的女超人，就是 so strong，然后他的这个肺活量也很好嘛，一个人可以唱一个晚上。嗯，就是这个身体的那个气血那个肌肉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就很符合这个时代的语境，就是女性力量，对吧，我们也不再去追求白又瘦的那种体型，反而是这种有力量感的身体，有力量感的女性，在这个时代是真正的主导了很多的话语权的。
对，我不是 Taylor Swift 的那个不是疯狂歌迷吧，但是这几年也听一些她的作品，然后看了她就是自己有做一个纪录片叫 Miss American， 然后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印象特别深刻一点，就是说在他出道的前几年，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这个评价是非常低的，就是有人公开可以在舞台上面去质疑他获奖，天天狗仔队都在说，哎呀 Taylor 太高了太胖了太瘦了，他在那个时候对自己其实是就是没有内核的，他对自我的评价呀，包括对他音乐的这个事业上面的一种肯定，都来自于外界对他的反馈。然后他就是经历过那个舞台事件之后，他就其实隐退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他就说在那一两年当中他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他做的音乐也更随性，就是不会再像以前那种要符合歌迷的期待啊，榜单的这个要求啊等等。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他当时为了准备他的演唱会，然后呢他会在跑步机上面边跑边唱，然后去训练自己的肺活量，然后包括你看他的整个服装造型，大家要是感兴趣也可以搜一下，就是从以前那种乡村女歌手，哎呀，戴个小花呀，穿个连衣裙啊，到现在他就穿的都是，就是那个质感都是什么皮的呀，然后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 powerful 的这个造型，
金属的呀，不灵不灵的呀，然后外太空的这种感觉啊。
对，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光是看一个人身体的，就是他的身体变化特别的大，对吧，从原来的驼背然后到现在的挺拔，然后就经常会有那个力量感的感觉，然后到从原来的瘦到现在的有肌肉，就是这个身体和他的成长还有他在事业上面的成就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伴随了它的它的身体伴随了它外在的变化。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说改变其实真的是身心的这个相互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就好像哎，身体发生了一些改变，它反作用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性格。首先要迈出改变的那个第一步就是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不需要禁锢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心理模式和身体的记忆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自我。
嗯，对的，我觉得无论你是从身体层面先入手改变还是心理层面先入手改变，其实都对，就是改就是最关键的那个行动。我的个人经验呢，会觉得有时候改变自己的心理啊，它真的是一件更难的事情。如果心都那么好改变的话，那我们这一世来这儿人世间也不用修得那么辛苦了。而改变身体呢，反而它更就是有迹可循，就是你只要去做，对吧？你只要健身，然后你只要去学习一个新的运动，然后你只要去跳舞，你只要去练瑜伽，你的身体就会发生改变，那它反过来会作用于你的心理。所以这种改变呢，我觉得它其实更容易操作一些有的时候，但不代表改变心不重要哦，那个毕竟是真正的那个改变的源头。
嗯，所以青芝，你看咱们回顾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艾米库蒂两分钟的力量姿势，两分钟你去做一个 power pose high power pose， 它就可以影响你的心态。其实我们不用把这个改变好像想的那么复杂，它就是从一个最简单的行动和意识去开始的。我自己我觉得在这几年的生活里面特别受用的一个建议，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拖延嘛，就是在生活里面觉得哎呀太累了，不想做这个不想做那个。他说如果一件事情只需要你在五分钟以内或者三分钟以内可以做完的，你就现在去做，就是当你想到了你就现在去做。哎呀，这个小诀窍真的是让我在过去这一两年对于做家务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嗯，
以前呢我做家务就是会想，好，今天我要 dedicate 这一整天的时间去做家务，但我现在就会想，哦，要收拾垃圾或者是洗碗，哦，我有五分钟或者十分钟，那我现在就做了吧。那我会发现，哎，好像做家务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嗯，你把它大事儿变小事儿了，把任务给分解了。
对，把任务分解了。对，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是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行动可以最直接的去影响我们的状态，那这个行动可能是你有意识的改变自己的身体的状态，也可能就是你意识到当下你的身体非常需要休息，不需要再强迫自己一定要按照以前的模式去行动，你可以让自己停下来做一个身心的观察和调节，然后再带着一个更有觉知的状态继续这一天的生活。
那如果大家听完今天的播客之后呢，也对于一些微小的改变感兴趣的话，那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平凡身体的公众号后台回复体态决定心态这几个字，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帮助你去重塑你的身体体态的小练习送给大家。那在我们一开始分享的那个演讲Amy Cuddy 他其实说了一句非常棒的总结的话，叫做 small tweaks leading to big changes。 因此呢，我们也想鼓励大家，就是把你生活里面人生里面要做的重大改变分解成更小的一些改变，也许今天是做一个运动，明天是去调整自己的脊椎，从这些微小的改变开始，你也会发现积少成多，大的改变不知不觉就发生了。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倾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期待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继续来探讨如何让我们活出更好的身心状态，如何更好的去养护自己的身心。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下一期见，拜拜。